那我先给啊一个美金姐妹哈、啊，她上次本来要分享一个她的一个突破，那么我先给她啊做一点分享，然后其他的人再跟上来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样的分享，好吗？好啊，美金姐妹，请打开她的啊话筒一下哈。
OK， 对，我觉得神真的是在这一两年给我很多的试炼也好，管教也好，反正是在塑造我的品格。那呀，所以以前呢，就是别人对我的印象就觉得说我很温柔啦，很有爱心的。但是当我第一次遇到好像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被误会而且当众批评的话的时候，我实在是难过的，非常难过。但是后来就是到神的里面，静静的思考反省，那终于走出来。虽然是误会，但是我也就带过去了。那最近又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教会一个姐妹，就是她是我误会了她，她 post 一个文章说为教会祷告，然后那个文章的下面就说，我们要为做官的祷告，所以我以为说怎么把教会的服事的人当作做官的哈，我就私下，所以我私下就是，其实我是私下跟他讲，这姐妹跟我也是，我们都很熟的，没有什么那个冲突过，没有什么，所以我跟他讲说，我说，哎，你那个是你写的祷告文还是从哪里？我说我们在主内服事，做主的仆人，我们就是。像主耶稣讲的，我们要做，要谦卑，尤其是做领导的，就是要谦卑，跟世上的做官的不一样了。那结果他，
这是你的误解，对不对？这是你的误解。
对， okay. 那这是刚事件的开始。那他就把那个文章 post 出来，他一紧张，他以为他 post 错了，然后就道歉这样子。那有的人就好奇，就问说是谁 post 的？那为什么讲？那我还有跟他讲，我说哈、哦，不要，就是在教会有人常常讲，很注重权柄，而且常常讲权柄。其实我们属灵的权柄是神赐的，不是我们在职位上应该是。照我过去所学的，我们的领受就是我们就是谦卑的服侍，而不是一直强调权柄。结果这个就惹来了，有人就对号入座了。那其实对号入座的，哇，但是就开始反击了啦。就是用很伤人的话来反击。
等于说你误解了这个姊妹，然后呢你这个出来的话呢，那些人你说对号入座的人就也误解了你的意思了，可以这样讲吗？还是他们就是有这个问题，
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对号入座了、
哦、
但是我有跟这个姐妹道歉，我说哦，我再仔细看那个文章，不是是在写对世上做官的要顺服哦，不是我们那他也知道了，他又把我写第一次的又放上去了啦。他的用意不是不好，结果呢？结果就是有真的就是强调权柄的人就马上对号入座了。那对号入座的原因，他又不是说来反省说啊，我也用经文嘛，就是我们正好在读腓立比书，那第二章讲到耶稣哦。是神，但是他怎么样成为人的形象来怎么教导我们。但是奇怪的就是说他的反应哦，他追问是谁讲的第一个。然后第二天呢，他的姐妹呢 就 post 一些文章啦，就是不从哪里写来的文章啦，齁，又不要贬低人啦，怎么样怎么，就是一些讽刺的话啦。那我当时看了实在心里也是很难过，我说怎么会这样。所以因为我在教会虽然是那个我跟人也没有这样冲突过，可能对有最近就是这一年有被误会，但是我都 overcome，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好像在互相攻击，用话在攻击这样。
他们知道是你吗？他们知道是你写的吗？回的吗？他们也知道。
刚开始不知道。
OK。
但后来是知道。
后来有。嗯
哼。哎。但是anyway, 就是说为什么我最近呢这一年多来呢就是有一些在就是做执事的也好，或是服事的也好，他们就跟我说了什么什么，他们在遇到了什么事情，那也说不出来这样啦，就不敢说，在开会的时候不敢说。那可能我的个性就是比较是直言的啦，我就有时候我就会借着机会我说也不是说很用在指责或怎么样，我就是会借着机会来问我们在讨论的时候。那但是我觉得很难过的就是说怎么好像那个回应这怎么是一两年来的教导，还有跟一些服事的少数几个人，怎么那种反应好像都是不但没有自己思考，而且觉得说就是觉得我不就被挂一个没有爱心的标签，差不多、那个、
好，等于说你在这一次的事情的经验上面你受到伤害了。好，那现在你可以跟我们表达说你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怎么走出来，这样好吗？
OK， 好。也许我表达比较不会，
不是现在你就我觉得你那个走过来走出来得胜的那个经验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OK， 好，那么我就是很难过啦，刚开始怎么我说怎么会一样是主内的，怎么会这样，我也不是用自己的话，是用经文，那也是事实，那怎么会这样，所以我心里很难过，我就
很委屈，你很委屈。
委屈那天睡不着，我就祷告，只有祷告跟到神面前，我就跟他哭求
是
怎么会这样。但是当我祷告完之后呢，我忽然就是有一个图像出来了，就是我就想到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说就是下面的那些人不是又讽刺他，又是陷害他，又是骂他，又是这样种种的，但是他却为他们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当我想到这样的我就想到说可能这些就是少数一两位，就是他们在教会领导掌权的呢，他们不晓得已经别人的反应也是觉得不对了齁。那然后这次的回应又这样了。所以当我看到主耶稣这个幅画的时候，我就想到说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我就心里就释放了。
是的。
你知道，对，我说这个被误会这么小的事情有什么难过的，主耶稣已经是没有罪为我们受，还是被侮辱，被那个他都讲都跟说阿爸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一个 overcome 这个，就是就是第二天我就 overcome 了啦，
一下就转过来了。是，
对对，
感谢主。
跟第一次，跟去年第一次被误会又是一两个礼拜这样，所以越来就越快这样。然后就是当然我唯一能够做的也就是祷告啦，因为很可惜啦，已经很多人的那个已经跟世俗的没有什么两样啦，那我也不能 自己觉得说好像都比别人好，就是我觉得说如果当在服事上存有怜悯有爱心，像主耶稣这样的话，那我们只有为他们祷告而已，也不能再再做什么。但是至少心里就是有平静了。
Amen。 好，那我就用你这个例子来做一点点的等于说我自己的一个回应哈。
OK，
首先你说到说你最近，因为以前你也提过，其实你在学的就是这个功课，就是你面对一些伤害，对不对？被误解或伤害，好，那对你是以前比较少的，因为以前你一直是你那个美金姐妹，她是一个一直在服侍，而且是很有这个爱心，可以讲很有热情、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帮助的，就是愿意给哈。他不在乎我得回什么，但他一直很能够给的啊。我很感动的是，在他的教会基本上是台湾人的教会，但是呢，这个文化的差距上呢，其实是不容易的哈。在他们这种教会模式哈，就是。他叫做台福嘛，就台湾的那个台福气的福教会哈。那么全部基本上都是一个台湾文化的那个哈。那但是呢，当有这个中国的弟兄姐妹或朋友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认为我印象中啊，因为这个教会我们帮过一阵子哈，妈咪跟我还有我先生帮我认为说美金姐是那个几乎是那个。有的人当然也很希望能够接待这些中国的这些朋友哈，但是美金姐是她的心里面就是那种很打开，就好像不管你是哪里，然后她都一样的哈，一样的来，就是那个第一个伸手欢迎的，我认为是这样，我这样形容好了哈。她甚至很深度的帮助一个大家都觉得很不可爱的啊一个姐妹啊，所以她的耐性、她的爱心、她的服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他自己说这一两年来神让他学习的这个是他
以前没有学过的
而且是从什么学习，从被伤害学习，被误解学习哈。好，这是一个好，那么接下来刚才他提到那个被伤害的感受，被误解的这个不合理这个实在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碰到的。好，那么记得哦，这个里面也是有网罗，有魔鬼，就是魔鬼就是要你开始对这些人有成见或者你要去伸冤也好，这不管怎么样，然后越来就因为本来其实没有那么很单纯，你跟那个姊妹很简单的对话，后来你也理解，你也有知道说啊，你是误解他的意思了，没有想到都搅进来这一团哈，这个是有网罗的，这个是有网罗的哈，所以我们要意识到。然后呢我要讲的是我的意思是说呢，你就马上去跟神祷告，这一点很重要。就是当我受到这个委屈的时候，我不是去伸冤，我不是去跟人家理论，而是我去跟神祷告。那当我们投靠神转向神的时候，神就无形中就把你赶快转向他要你转向的那个方向，可以这样讲吗？这个很重要，
还有
把你带到，你讲是。
有一点我要加的就是说，我跟神祷告，但是我其实心里也很挣扎，想要去解释。但是师母，你记得吗？你告诉我说安静，什么都不要说。
是。
所以我就顺服了，我真的就安静下来，什么都没说。
是啊，是呀、啊、呀、啊啊！我虽然没有很理解这个事情的原委哈、啊，但是我知道你那个时候的委屈哈、啊，我那个伤害我可以理解哈、啊。所以呢，他找了一个他可以信任的，而且是愿意按着神的方法来跟你对谈的，对不对？这个人很关键哈、啊，就说当初他找我的时候。那我可以理解到，因为美金姐妹给人家的形象就是完美的啦，可以这样讲了，好不好？虽然我们人有人的
没有，
我知道，但是呢，我要告诉你，你有完美主义。就说等于说呢，你认为你要尽力的做到，你认为要自己是这样才对，那无形中也会有一个 会想说别人也应该照理讲一个正常的人这个也是应该要这样的，特别是你有那个你很执守圣经的原则，我知道
是、
啊、所以呢一方面呢你会发现说其实你对自己看到自己说有这一些啊、这些那个有时候也会怀疑我们自己的，你记得你跟我谈的时候有时候会想说我到底是哪里，有时候变成这个都是一个网络啊、它只会让你觉得哎呀我不要服侍了，畏缩也好，或者是啊有就像那个以利亚说我比我的列祖更好嘛，就类似这样啊。你谈到以利亚啊，今天你给我那个分享啊。好，那我们回到你这个例子好了哈、啊。你这个例子的过程，一个你要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你扶持你用虔诚的方向的向着神的方向的人啊。你找对了，
感谢
我不是说我这个人很棒，我说你找对了啊。那你跟我讲的时候，我需要在一个我要同理心，然后不同情，不可怜你，然后我要代替神来给你方向，可以这样讲好了。我要那个时候，因为你现在那个时候是很沉重的，是很模糊的，好、那你需要被安慰，所以呢。我跟你说你先安静，我也没有说你不能去伸冤，我说你先安静下来，因为那时候我知道你根本就是没有能力去面对的，所以你听了我的建议之后你去祷告，你的基本上你的这个那个转移点还是在神给你的能力哈。他那么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呢我们不管什么都以主耶稣为我们的榜样，
是
任何，所以圣经说耶稣在父的右边，他是那个我们所经受的他都经受了、我们多么感恩啊、你看神的儿子他不是只有为我们死除去我们的罪、而且呢经受那些他罪，如果说冤屈的话还有谁比他受的冤屈更大？神的儿子。但是他这一些榜样呢都要成为我们这一生整个路径的一些很有能力的哈、就是光是用讲的哈、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他在十字架上还赦免人，可当我们面对那个关键的时候、那就没有能力的，对不对哈？
对，
所以你找到一个可以带你往向着神的，然后呢等于说你其实也是很谦虚，就你也是很谦卑受教了，你愿意找人哈、你没有说我想的就是对的他们错了，不是这样，你还是愿意找人来给你一些意见、然后呢你就自己去找神了，然后从那里开始呢你就对他们有个正确的看法、所以从此以后当你去看到有这样的人的时候，那么你就知道怎么样来引导他们，所以这个经验很重要、我才跟你建议说你还是要分享哈。所以这个对我们来、我们关怀人的人其实自己的体验自己的经历是很重要的。好，谢谢，非常好，非常好。但是并不代表说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是
因为神要借着这些材料哈、我们刚才提到那些让我们惧怕的那些元素，魔鬼会拿去用，但是呢、如果我们交给神，神也很会用，他会用出来怎么样，来磨造我们成为他儿子的形象。好，感谢主，感谢主。好的，谢谢，
谢谢
主。好呀呀，谢谢。还有哪一位吗？谢谢你，非常好，非常好。
我上次我觉得还是有感动，讲一下这个惧怕。我上次也跟你讲过。
好的，好的，好。
可能跟中国人比较，跟我们中国人很多文化背景比较那个啊，我们家。至少对我来说有很多惧怕的事情，那有两件事情我特别的惧怕，一个就是算命，我记得很早跟师母分享过这个啊，
嗯哼，
这个文化背景里面，第二个就是死人。第一个那个关于这个算命的问题呢，这个可能也会有我们家里的一些背景，我小的时候那个可能是一种魔鬼的污染，所以那个根深蒂固在我里面。我妈妈在我五岁的时候算命、算的可准了，算的我二十几岁那些东西。那个对你的捆绑，当时原来不知道福音的时候，其实你是非常害怕的。那后来我们啊在学习周易啊这些东西，所以他学周易的人每一年要跟你算运气的啊。当人生出现坎坷的时候，我母亲还是坚持每一年给我算，那都是很负面的东西。其实让你那个不会给你力量，只会让你知道哦， 好多不好的事情等着你，总要想着去化解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刚信主的时候常常害怕，我有时候也会问师母未来会怎么样啊，师母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记得特别清，他说我不是算命的，他说我不是算命的那我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走过来的哈。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我觉得我们无论台湾也好还是我们在中国很多背景里面，这些文化对我们的捆绑很深。
是的，
就是说
台湾也是，台湾更甚。嗯，台湾更甚。
那个、怕对你来说非常的真实，就是说那个、
嗯哼嗯哼
啊、包括原来其实原来我在最开始在第一个北京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算命，他说那个人给江泽民算命也算得很准的，所以他所以在教会里面也会有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分享一下。后来但是我妈妈每一年给我算的时候，后面我刚开始因为她是妈妈，我很怕她，不敢跟她说什么话，也不敢跟她说你不要再给我算了啊，那是第一步。第二步后面慢慢明白真理，我就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能力去不害怕的。我想讲我的第一步，没有能力不害怕，但是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会问师母，后来我就尝试着跟我妈妈说你不要给我算，你不需要跟我、
嗯、
你不要告诉我，我就说或许你给我算了、
嗯、
你不要告诉我，因为他总想为你 预测未来，让你做决定，在你的人生这些大事上面认为这样走会比较好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尝试做一点，虽然我心里面害怕，我也怕算的事情都是真的，但是我就跟自己说，我那个时候做了一个选择，我就跟神说我选择信你，虽然我不能说我像今天这样得自由了，在这件事上得自由了，但是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后面就像师母说的，其实很长的一段时间你都会被这个影响，往往当你不好的时候、
嗯、
你就会想到那些话语，那个魔鬼的那些话语在你的头脑里面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
是的是的，
那个但是当就像师母说，当你慢慢经历神很多的恩惠，有的时候那些恩惠，我常常我记得我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常常有那种想法，神就是一个严厉的父亲，只有当我那个顺服他的律法的时候，我才能够得到一些好处。有好的时候我不愿意去寻求神，但是在我的手要做手术那一年，我记得是最低落的，后来神让我不做手术，那个时候那是一个转折点吧，让我知道其实我那个时候很软弱，觉得不配，但是神给我不配的恩惠啊，我知道神对我的爱啊。那就说慢慢慢慢这些年到今天，就是当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近的时候，你就在、
嗯嗯嗯、
无论他怎么跟我讲，我现在心里面会挣扎这个事情，我就会告诉自己我是信神的啊、神知道我。还有一点就是会常常会鼓励自己吧，其实人生会有很多苦难，我还在想为什么神你会许可这么多的苦难。有的时候在那个难处里面转在这里面出不来的时候，我会祷告问神哈，然后其实后来有的时候就想，其实圣经早就给我们答案了啊，不过就是把那个光照你的时候，就是说我想到主耶稣没罪然后他来受苦，就是其实希伯来书里面说他是非常体恤我们的，他知道我们的难处，因为他当过人过这一个。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还是哪个，就是说我们自轻自战的苦楚啊，就是说是为要得到后面的人。还有一点就是让我们可能扶持很多信主的人，我们真的自己走过那一段，或许如果有人说算命的事情，那么或许我这段经历可以帮助他，因为我真的走过来了哈。第二个事情的捆绑就是死亡死人哈，我记得小的时候哪家要办丧事啊，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摆一个尸体在外面的时候，我特别害怕特别害怕，就那个害怕我不知道从哪里来，也许就是中国的文化里面墓地都是阴森森的，然后有很多鬼啊这些东西，让你
那是很正常的，害怕死亡是很正常的，非常正常。
对，就是对我来说那个真的就是我有到现在还在抗争，不能说
世界了，世界里面的这个对死亡的这个诠释，对死亡的那个是很但是它就是有一种威胁力，一种诠释在那里。
是是，所以我记得打破我的就是在 Hope Song 这里有很多 viewing， 就是 funeral， 就是葬礼，就是那个人的尸体放在这个教会，然后我们要去跟他做最后的告别，
瞻仰瞻仰仪容，
瞻仰仪容，对对，他们都在教会，不是在那个我们的殡仪馆类似那样哈，都在教会哈。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对我帮助很大，我发现在光下面就会觉得 光，不害怕。为什么呢？它这个光不光是圣经给我们说的光，它会让我体会真实的就是阳光底下。在美国，那个你会发现墓地跟人住的地方很近，它都是感觉很害怕。这次上周女儿去那个州里面的那个比赛哈，音乐比赛的时候，旁边那是一个很大的大学，那个大学很美，旁边就一个很大的墓地。当时我开车经过呢，我看到阳光底下，我突然一下就会觉得，就是神让你突然一下感受到这个很和谐。原来对我们墓地都是很黑色的，很冷的，然后很多阴暗的势力在里面，让你很害怕很害怕。我女儿突然自己跟我说，妈妈，她说在美国常常都是看到墓地跟这些我们生活的地方或者大学也好或者是社区也好在一起，她说妈妈我都不觉得害怕了。所以她也提醒我，她也提醒我啊，我就是分享这两点。其实我们人生就是因为讲到这个惧怕，就像师母说，真的不是道理可以跟你讲的，可能你这时候在我来说可能需要陪伴一点点的，就是跟他一起经历。也许你不知道那个我们唯一有的基督徒有的就是可以跟他一起祷告，然后一起对神有盼望，相信神会工作，然后把他的就是碰到事情我们一起来面对，然后站在他的旁边啊。就是我是常常会这样陪我的孩子啦，如果害怕的事情哈，我会这样。包括我自己，我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跟其中这边有个姐妹说过，我有晚上的时候做噩梦，感觉到有属灵的征战，就是我心里面做梦的时候我觉得我醒不来，我就一直心里面一个意念说耶稣你救我，耶稣你救我，耶稣你救我，就是然后很奇妙，其实有几个晚上是很害怕的，但是也就靠我过来，我现在不害怕啊。那我就是常常在这个练习里面一遍一遍的啊，这个就是我分享一下。我其实本来也想想今天还是觉得有感动要讲一下这个，就是这几个这样子的害怕。嗯，
是的是的是的呀。我觉得这里有一点我们要学习的哈，就是他妈妈继续的用他的那个方法来做的时候，他跟他很直接的拒绝，对不对？这个意思嘛，对不对？好，你就等于说做了一个彼此有一个界限，说你不管你怎么样，你要去算，那我不要，但是你要算的话，你也不告诉我，那是一个划清一个界限啊，我属于神的啊呀。那基本上呢，其实算命本身的心态就是害怕那不可控的未来。好，人的惧怕其实就是这几个，很简单了。你要讲原因的话，很简单，我不能控的，哈，我想知道，哈，那知道说我的运气不好的时候呢，更害怕，可是还是想知道，这是我觉得说人很有意思的哈，那个会让你怕的这样，起鸡毛疙瘩，还是要去看，这个是人的一个很特别的哈，那个说，但是我觉得那个可以学习，说我们就拒绝，好，就是一定要拒绝，而且要给自己有一个。你管制自己说我不想知道你要不要跟我讲这些，这个是很重要的，要有界限。好好好，非常好，感谢主。还有吗？有没有人有经历过一种害怕的因素，是因为比较明显，就因为不是我自己怕，可是因为我从学习来的，好，就好像从别人的那个给加给我的那种压力而加诸给我的，不是我本身会怕，但是呢问题是像刚才赵平是说他妈妈帮他算命哈，那刚开始你会去相信这个吗？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
那是啊，因为小的时候五岁算的那个太准了，算了你的未来，你当然害怕。然后
那也其实一种学习了，家庭的学习，对不对？
对
啊，等于说你了解到算命就从小就开始了嘛，对不对？
对呀、
啊，是。那基本上呢，这个你看，这个对于这种害怕哈、啊，跟那个对死亡那个都有连结，都有黑暗势力的，
师母，
好的，请讲。
师母晚上好，我是慧群。
慧群，对，我认得你的声音。我
谢谢
慧群，
感谢主，
请讲。
我觉得我就是有两个是想分享一下的，就是有一个呢是我自己从人的这个角度里边去 去得到的一个恐惧哈，就是经历过的一个恐惧，不是得到，就经历过的一个恐惧。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从神那边就是经历的一个应该说是惧怕，不能算恐惧，我觉得这两个词还是有点区别的。然后从人那里呢，是我就是我女儿在就是十二岁左右这个时间，不是有一段时间就特别的特别的进入青春状态。那你知道这个真的是一个魔咒来的哈，我发现每个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个经历肯定都会有或多或少。然后呢，但是我觉得很感恩的就是我们是在神里面，在主里面去陪着孩子经历这个阶段哈。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我看到了我自己有需要成长的地方，并且我过后回头看，我觉得我乐在其中。虽然说也有很崩溃的时候，就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孩子当时这种给我的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有点 hold 不住他了，实在是管不了。那管不了以后，我就发现我就开始有很多害怕的臆想症出来。比如说他万一要是生气了，他跑出去然后被坏人抓了怎么办，然后呢就是他万一要是乱交朋友怎么办，就开始陷入这种臆想当中。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有一段时间我就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新闻报道。然后有一天最可怕的是，我看到了一篇叫做暗网的这个就是这个文章。然后就说到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是怎么样子，就是抓到女孩子会什么样子的时候，哇天哪，我觉得我整个人就没办法控制离开那种恐惧感了。然后就是只要有一点点动静，我的女儿只要有一点点动静，我就开始去想象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就往深入去想象。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很害怕，我在想万一我女儿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万一她怎么样，我怎么办，我会怎么办。我感觉那一刻我的心已经开始碎裂了。我已经觉得我不知道该怎么，我整个人都不好，就是脑子里边总是有这些东西在回想。要睁开眼睛，早上睁开眼睛，我本来睡眠质量就很差，都是那种迷迷糊糊的浅睡眠状态，又好不容易迷糊了一下，要睁开眼睛就是也会想到这些东西。然后当我的女儿就是有一些东西在让我觉得我接受不了她这个变化的时候，我也开始有这些想法。所以当时这个文章对我的整个的控制哈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觉得谁劝我都没用，反正我就是忍不住就想往那边想。然后呢，而且我还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我经常主动性的去留意类似这样子的这种对女孩子的
这种消息
和迫害的文章。
是，
我就觉得不行了，真的是不行了。可是就是真的，我觉得这种从人出来的这种从世界里面出来的这种恐惧哈，我其实我也觉得我非常的无能为力，但是真的很感恩。当我已经陷入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从人那里去走出来。那最后的办法就是我只能真的是求神，我那时候真的就只能求神，但是我求神不是为了求神保护我的女儿，我是求神来救我。就是我不想再在那种思想当中生活了，我想走出来，我不想再老是去想那些东西，我觉得我很害怕，我觉得我已经受不了了，我就那种感受。我说神，你把我带出来，不要再让我去想那个东西，不要让我再去看那些文章，就是真的就是一味的在求救，想为自己求救。那个时候，然后真的是我觉得很
你知道问题的来源，对不对？你知道问题。
我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这些东西，我已经
是
我感觉到其实是我自己出了问题。然后呢，那个时候就没办法了，真的是只有求告。而且那时候简直就没有办法，就是跟神很仔细的说这种祷告，我只告诉他，不要再让我想这个东西，不要再让我想这个东西，你把我救出去，你把我救出去，不要让我再在这个陷阱里面，这个坑里面爬都爬不出来，就是只救我。除了这个想法没有别的祷告词，就是你都已经，你想想你真的不知道往哪里走了，你还能祷告什么。我觉得这，但是神真的好奇妙啊。你即使你没有喊，其实我相信神其实已经知道了。我过后其实知道说神他就是要让我经历那个，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了嘛，对吧？ 所以他一定是想让我知道说，你看看你的恐惧从哪里来，而且从这些事情里面，你要回头要看看你自己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你发现你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你愿意回转到我这里，因为你知道我是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神。
嗯嗯嗯。
然后就很奇妙，而且就莫名其妙的哈，就莫名其妙，就祷告完以后，反正就是一不对劲就开始走啊，耶稣你把我带走，把我带到这个带出这个氛围里面去，不要让我陷在里面，我不想再想这个东西了，就是也只是这样子简单的，就但是就是重复的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莫名其妙的这个事情就告一段落了，你知道吗？
嗯哼，嗯哼，
就很奇怪。然后我发现，拍的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也不去翻那些文章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没翻了。然后呢，我也莫名其妙的，我也就不再怎么去想这个事情了。后来有一次，我们的一个团契，就是我们周五的那个查经团契的时候哈，然后就有一个就是你不要惧怕的这个哈，
嗯哼，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学到那个祷告文的这个主权的问题，权柄主权的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东西是给我最后的一锤笃定。就是告诉我听，所有的人都是掌权在，都是在神的手中，都在由他来掌权。那包括我的女儿也在他的手中，那你还害怕什么？其实我那时候还有一个害怕，就是说哎呀，我女儿可能还不认识神，她可能都还没有重生，可能都还没有得救，那神会不会不管她？我当时其实我之所以害怕她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其实也是因为我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在神的手中，这是我想可能这是我真正恐惧和害怕的东西。
嗯嗯、
啊。然后呢，当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神的手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对，那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神一定比我更有能力去爱他，而且这个比我更有能力去爱他的这一句话和这句祷告是小霞姊妹曾经陪我陪祷告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经常重复说的一句话，因为他知道孩子已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几乎要成为那个偶像了。
嗯，
所以那个时候他经常会跟我说这句话。对，我就在想，是的，我说我要相信神比我更爱我的孩子，也比我更有能力爱我的孩子，那我不害怕了。那现在首先就是我要把我自己要先交给他。
是是是。
好，那就回到了我第二个从神那边经历的一个惧怕，就是我就开始在想，我到底有没有在神的手中。
嗯，
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那时候新生命班的时候，就是有说到最后一节课就叫做异端哈。
嗯，
后呢那个时候我很害怕，天哪，我居然傻到什么程度哈，走在路上祷告的时候跟神交通的时候，我居然一边哭一边在说话，就一边在想，我说神啊，我说要是我不小心掉在那个异端里边怎么办。
嗯，
要是你没有，我没有在你那里，我怎么办？要是我跟你没有关系，我怎么办？我当时就很害怕这个事情。那但是过后呢，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这种认识，更多的这种灵修，这种更多的去靠近神的时候，其实就发现神其实不断的有很多的扶持、安慰和坚固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那我就这样子一步一步就走过来了。那其实还是。当时就是我其实过后在我女儿这件事情在过后以后，其实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了，我到底有没有重生，我到底有没有得到救赎，这个问题又开始在困扰我。
嗯嗯，
又开始在困扰我。真的，我发现其实认识神不是说我今天就读了圣经里边的一些文字我就能认识他了，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神其实通过很多的事情环境他容许发生的一些东西，他其实就已经在操练我的生命，他就已经在一步一步的带领，哪怕这个事情是我当时不能理解的，我甚至都觉得他不是从神而来的，但你就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件事情它就发生了，它就在你的生命当中存在过。
嗯，
然后呢，当你开始在神那里寻找到答案的时候，你回头再去看，你就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说啊，原来是这样子的，原来神是通过这件事情让我明白了一个什么东西，什么道理，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又成长了一小步。但是这一小步真的是好甘美。然后呢，让我的心也会一点一点的就开始就被阳光更多的照进来， 就像刚才我们赵平姊妹说的，当我们真的在阳光之下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惧怕的，没有什么害怕的，亮堂堂的。那我们经常会在黑暗势力里面就是被掌控，那当我愿意把这个愿意打开这个心门让光进来的时候，其实我发现黑暗它就没了，它自然而然就没了，你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它就没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在我经历我自己觉得说我不知道有没有在神的手中，不知道有没有得救和重生的时候，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问过小霞姊妹，小霞姊妹说那这个你要去问神呢、啊。我跟你讲，我当时其实心里面是挺恼火的，我在讲我就是因为没问清楚啊，就是没得到答案啊，所以我才这么纠结嘛。我就觉得他不明白我的想法，他不明白我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可是过后我当我寻求到答案的时候，我知道小霞姊妹她只是在想，从人的角度你是没有办法寻到帮助和答案的，你只有求神，那你就去求神吧。他就是永远是把神那里去带，那我就只能是求神了。那我每次我就跟神讲，我说到底你有没有救我，我到底有没有在你的手里面，到底你有没有爱过我啊。我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些就是问题就跑出来。那神在我每一次的学习当中，每一次的团体里面，每一次的就是弟兄姐妹的带导里面，每一次跟弟兄姐妹之间的相连接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点一点的看到，其实神就是把我，其实我就是像那个浪子一样的，不管你怎么折腾，神都说他都像老父亲一样在那个村口那里永远都在等你，就是等着你回来，你不要担心，你跑多远你都跑不出我这里来，除非你真的是不想回来了，那我就没办法了哈。那这个东西对，就是真的是选择的问题，不是神放不放弃我们的问题，是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个人，是我们选不选择要的问题。那我就知道了，我没有拒绝过神要我的这个感受。那我觉得我承认我自己做的不好，我承认我自己有很多欠缺，我承认我自己很多东西是不讨神喜悦的，我承认了这个，并且我也在想，哪怕我真的就是有时候就是一边不小心干了坏事，一边又跟神说哎呀求你怜悯我吧，像大卫一样的哈。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在神的手中。那为什么我会觉得我还是在神手？因为我有羞愧，因为我有时候我会有这个提醒，有不平安。比如说想做那件事情，然后心里面老觉得不平安，就觉得祷告，我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可能不合适，然后再仔细回想一下为什么不合适呢。好，那你想通了我就知道了，因为我在接受这个提醒，这提醒一句圣灵在跟我说话，那我已经接受了这个声音，那就说明我是在神的手中。我就通过这些细微的这些东西，我就一点一点的去肯定。然后呢偶尔当然这个念头也会冒一下，但我在想这就是属灵的增长吧。我想应该我的生命当中，当我越想去靠近神的时候，我知道我遇到的所遇到的问题就会越多。这其实也是一种操练，操练久了，那忍耐久了，我相信这个果实它就出来了。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师母。
好的好的，感谢主，感谢主。一个很一个经验哈，让我们有一个经验的一个学习。那基本上呢，这两个事情呢，其实是我个人看法是一个源头，就是思想的问题。我们讲说心思是一个战场啊。曾经有一本很有名的，很多人都觉得很实用的书，叫做《心思的战场》啊。就是圣经也有讲到说，好像这个魔鬼呢，就是要筑一个营垒，在我们的思想里面筑一个营垒。那我们要把这个心意夺回啊。我觉得你这是，就像你讲，是一个操练跟征战，没有错啊。所以呢，我们就我们希望我们自己不要一直在这个里面好，因为事实上神不愿意我们这样一直自我，好像事实上你自己一直在吓自己嘛，对不对？你就看那个文章就有一些想法，然后就是等于说我们自己在给自己重担，自己吓自己啊。那我觉得说从我听到你这两个这个害怕的来源，基本上是一个来源，就是说你的想法，好，你自己去分析你的想法。那这个想法的话， 有时候基本上不是有时候，魔鬼他对我们的征战就是在思想里面先下手。所以啊，腓立比书第四章也提到，凡是有美名的、清洁的、真实的，好，那刚才你讲说你会猜测，你会臆想以后，那这个就是不确定嘛，不真实哈。所以我们对于我们的心思就是要有一个把关哈，心思一旦分辨说，哎，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来的啊。这个，所以神的话语的那个存档也是很重要。基本上呢，就像你讲，我们在操练，一方面的话，我们会越来越老练，非常好，感谢主。对啊，嗯哼，魔鬼的这个就像一个网罗一样。好，我们的时间基本上是到了哈，那还有没有一位？我们再给一个机会好吗？就说时间上的关系，还有没有哪一位？这些实际的例子哈，事实上是我们很好的一个帮助人的一些体验。你记得有一次第一次的时候我提到那个害怕的一个里面有个方向呢，就是很怕我们人家怎么看我，记得吗？好像很怕暴露我们自己哈，我们有很多我们要把它掩盖的地方，我们不想，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不希望看到那个层面，我们也不希望别人看到我们那个层面，那是一个我们会积存害怕的一个角落哈，一个原因。那有没有人在这个方面就好像很怕人家看我怎么样啊？然后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你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这个也是很常常有的一些人的问题。
师母。
是，
我是小霞。
是，我知道。
对，
请讲。
刚刚你，对，其实我是里面是一个很多惧怕的人。
啊哈啊哈。
对，然后我怕黑，我也不走夜路。
啊哈啊哈啊哈。
对。基本上我是晚上不走，因为我很怕黑，然后我也不走夜路的人。那这一点就是。就身边就很就我们团契的人都会，小伙伴们都会知道哈。那我就分享对，然后
那个叫做胆小了，对不对？叫胆小是吧？
对，我就胆小的很的一个人。然后我就说到就你知道，就去年就我们那个有一次就是刘超弟兄的那个事情嘛。
嗯嗯。
然后当时我在医院里面，然后后面呢，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医院的那个一楼大堂里面，所以我那个是人也多，我也不害怕。
嗯，
然后可是到了后面，到了最后面就是就医院的人就是要把他送到那个负一楼去嘛，那负一楼就没有阳光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扶着慧晶姐妹。
嗯嗯，
我整个人都是发抖的，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会那个时候是我扶着呢？为什么我就，然后我又不能，我又那个时候就我知道，就心理上我是不能把它交给别人，因为如果我把它交给别人，那个就不好嘛。那我就心里面就很战战兢兢的，就跟另外一个人就扶着他，就扶着慧晶姐妹就去到了那个医院的负一楼。
嗯，
然后整个在负一楼里面的时候就。我整个人就是很不好了。
嗯嗯。
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慧晶姐妹，然后有我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三个人就在那里等着工作人员把那个弟兄送到负一楼来在那里嘛。在那里待着的时候，我完全就那个大脑就不由我自己掌控那个控制了。然后后面过了一会儿之后呢，那个艳丽姐妹和那个玉佳姐妹他们要回家了，我说我也要走。然后当时因为玉佳就说要回来要带小孩，我当时心里面我就很想有一个声音很想说，玉佳你把我带回你家吧。但我又觉得说我要回我家，然后他要我要回我家，然后他回他家好像我又不好意思。然后后面的话呢，就艳丽姐妹就陪着我就在医院门口晒太阳，晒了好一会儿。我出了一身汗之后，我整个人的那个手才没有发麻。 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回家了，我回家我就跟玉佳讲，我说今天晚上我可能要去你家睡哦，因为我就想那天晚上我估计是没有办法一个人睡觉了。
嗯
然后他说好，他说你要不要来我家，然后我就是又想，我说我先回家洗个澡换个衣服啊，我说在医院待了挺久的了。他说行，他说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就打电话给我，我说好。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坐车回家，然后再回家我就特意选了一条要走比较久的那个路的那个要自己走路走比较远的那条路。然后因为走在那条路上的人很多，我就走在那个我就走在路上，我就跟神祷告，我说我为什么要害怕呢，我说我怕什么呢，我说神啊，今天晚上我不去一家家里住了，我说我就靠着你，今天晚上我要一个人在家里待着。
嗯哼，
然后说完之后我又觉得说你不要逞强吧，你还是去吧，就有两个声音在我里面。然后我就一直在那里挣扎了大概有好久了，后面玉佳就说你来吗，我说我想了一下，今天晚上我还是想靠着主试一下看看行不行。我说如果今天晚上我的睡眠我睡不了觉，那如果说不好的，我要是明天起来我状态不好的话，我明天晚上再去你家睡吧。他说好，然后我就自己就一个人在家唱赞美诗啊，然后跟神祷告，我就说神啊，今天晚上我要奉你的名凭着信心睡觉，我就不要害怕就好了。哦，很感恩哦，我那天晚上竟然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个睡不着觉啊或者做噩梦啊什么的没有，然后我还睡得挺好，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挺好的。然后玉佳说你还好吗，我说我特别的好，我说今天晚上我还可以不用去你家睡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那个里面的恐惧和害怕就在基督里面一点一点的这样的就是不断的要跟在基督里面去确认他是神，然后我在他的手中，他比环境更大，他大过一切的环境，这样就会去削弱自己里面的那个恐惧和害怕，那就会靠着主就可以胜过那个黑暗，胜过那个里面的那个惧怕。这是我觉得靠着主就是一个很大的得胜了，这个在我的整个的这个人生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容易的事情，靠着我是没有，靠着自己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靠着
神，你胜过了，你已经胜过了，那是你胜过了。
对，所以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您刚刚说的那个就是对人的那个部分，就是我怕我很在意别人怎么看我，那我觉得就是这些年，因为从2014年开始，就是上你和妈咪的那个每一年来中国的那个培训课程嘛，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自己来讲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医治和翻转，就是对我自己的那个价值感的那个提升，那个医治和那个被扭曲的那个错误的那个价值观。那个眼光的一个调整，那所以不是说我里面就是说哦我很自负，我不管你怎么看，其实那个是一种就是就像以前上课的时候就会说的，是一种病态，然后或者是一种自卑那种体现。那所以这些年就一直在往这方面祷告，所以现在在很多的人际关系里面呢就会越来越自由，一个最大的部分就是对自己的接纳度也高了，那另外的话呢，对自己的接纳度高了，然后那个眼光那个价值感就我不在就不是那么就不用说常常去在意说我要去用别人的眼光或者用别人的那个肯定才能够证明我的那个价值，就是神看我是最重要的，那我也要站在神的那个眼光里面来用神的眼光和神的价值来看待自己，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对我自己来讲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祝福，也是一个很大的医治和翻转。所以就里面会有很多常常会有很多的那个不真实，就是看起来好像是真实但实际上那是谎言，它不是从不是从神来的。那所以现在在主里面的时间越来越 成熟老练一点点的时候呢，就开始要，就还是会有那个负面的或者那个旧的模式会来影响自己，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学会去分辨，然后要反应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就是哦不对，那个是一个假的，那我就要用神的那个话，用那个真的去把它对付掉。
Amen，Amen， 非常好，
对，
非常。你知道自己的问题，意识到，然后你也知道怎么样去等于说你的方向要怎么转，哈，你没有容许你自己就没有给自己理由留在那种阴霾里面，这样子，我就会感谢主，是的，整个向着阳，向着阳光，向着光去，啊哈。我想基本上呢，你的第一个问题呢，你可能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个，那个很危急嘛，对不对？那个时候是很危急的，对不对？在医院里面那个场景是很危急，然后
是
等于说还要陪着一个姊妹那么的，其实她也是很惊慌的，哈，那个慧晶姊妹也是很惊慌，也是很无助的，对不对？哈，那我想这个是你以前没有经历过的啦。你刚才讲了一句话，有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不老练的层面，就是我们没有经历过，那事实上我们经历过之后我们就比较老练嘛，你讲那个老练成熟度，那就是一个问题呀。所以那事实上是一个，一方面呢你在胜过，你提到说像你自己本身啊，那个所谓的价值啊怎么样，那些是我们胜过了我们本来的一些负面的哈，那个想让我们好像被压制的那些呢，我们就突破了啊，那个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得胜。那么后来你在讲这个医院这个经验，我觉得那是一个我们还没有那么老练啊。就像我当还没有当妈妈跟当妈妈的时候，啊，当我面对我的孩子的事情的时候，我害怕的事情，我不能，我碰到我孩子碰到那个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怕，很怕看到他流血，然后当我的看到我的孩子流血的时候，我就不怕了吗？还是怕，可是怎么样，因为我需要去面对，所以当我去面对之后我就老练了，就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啊哈，
是的。
那在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孤单的，好，记得我们不是孤单的，我们有神，我们他的右手扶持我们，然后我们每经历一件事情就多成熟，就多了一次的那种刚强，就多了一次的，就好像那个境界就扩张了，我们常常那个扩张我们的境界，非常非常好，是的是的。好，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就也差不多了，好，